谢主，让我们弟兄姊妹再次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也特别开心啊，在上一次出差的时间能够再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但愿主透过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虽然经过不同的遭遇，还可以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和恩典。在我们分享神的话以前，让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你的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主啊，这让我们不怀疑你的爱，不管人生遭遇什么，都能够知道，确实的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宝贵，是真实也不会有误的。就求主你在今天再次用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以致我们能够活更像我们的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听到汉勋分享，原来我的眼泪鼓励他每周都回来了敬拜我们的主啊，我就想起保罗说他昼夜的在主的面前流眼泪，来为神的家，为神的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我还没到保罗的地步，我在想谁比我哭得更厉害。当看到弟兄姊妹软弱的时间，是主，是主的圣灵。所以啊，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恩典的当中互相的鼓励啊，不要让主跟主的圣灵为我们来担忧，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正气的在主的恩典的当中来成长，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恋我月经。有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的想法，就是最近我有机会跟我的女儿一起来分享啊，他们就在生活的当中遇到一些困难。这个困难就是他们在侍奉上，他们很年轻，刚学怎么是在教会里面侍奉上帝，就遇到一些的麻烦，遇到一些的困难，很困扰他们到一个地步。有一个晚上，他们在我们的房子的这个停车场还讨论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晚晚都还没回来。我就知道他们所遭遇的是他们不容易面对的。然后我在跟弟兄姊妹回来分享的时间，有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到，哎，我们不是不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服事，只是真的在面对很多的困难。在生活的当中，有孩子的需要，有生活上的需要，有工作上的需要，都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就有心无力的不能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参与。弟兄姊妹，上帝都知道你在生活里面所遭遇的，他比你比我更爱你，所以遭遇这些的时间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回来能够看到我爸爸也是恩典，因为在上一次宣教的时间，我爸爸中风进到医院几乎没命，然后神保守他，让他能够继续的可以传活，所以我回来的时间见到他非常的开心。但是刚才草云祷告的时间也说，我这一周的周六晚上就去机场，有另外的工作在等候我。我听说我妈妈在看我爸爸的时间，我爸爸抓着他的手就跟他说，你带我回家了。他在身体软弱渴望回家的这个心情，人听到心都酸了。然后我们最近也收到很多的信息，在东亚的这个国家当中，好多地区的信徒都遭遇逼迫。有一些教会我去探望他们的时间本来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能够为主做见证， 现在又不能聚会了。有一些传道人被抓，当然后来也被放了。他们面对的压力，怎么去来解释父神他们爱我们，为什么让我们遭遇这一切的东西呢？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很熟的一个经文，大家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都可以把整章的圣经背下来了。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当每一次我们讲到弟兄姊妹要灵修，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就要连结在基督里面。就好像这个枝子，形容我们的生命的，形容我们的这些枝子，要连在真葡萄树的当中，才可以结出果子。大家很熟。今天我就把这个焦点从与主连结这个方向改成，看一看，原来这一段经文开始的时间，主也跟门徒讲到，有一位会修剪这些枝子，目的就是让这些枝子结果子更多。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可以翻译成是我是葡萄树，是真实的。他是用这样子的比喻来比对旧约的时间。旧约先知书有很多的经文，诗篇也有经文提到这个以色列就是葡萄树，父神栽种他们，盼望他们拣选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结出果子来，来见证上帝，荣耀上帝。但是他们令上帝失望，所以上帝就用另外一个角度的管教来让他们明白，只有上帝才是真神，他们也只有透过相信主才能够有真正生命的这个把握。谢谢乔敏啊，原来这个投影机都没放出来，我都不知道。大家放心一点，这个以色列他是让上帝失望，主就做一个比对，他是真葡萄树，在他里面上帝不会失望的。跟他的人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他的枝子，也真的会结出果子来，也让上帝得到荣耀。然后主就说，父神就好像那个栽培的人栽种这个葡萄树，然后也是把一位修剪这个葡萄树，让这个葡萄树能够这些枝子结了更多的果子。然后主在讲到这样子真理以前，就特别提出一个事实，原来就是在这个葡萄园里面，这个修剪栽培的人，他会把一些没结果子的枝子剪掉。然后你看到这个图，就是开始把一些没结果子的枝子剪掉了。有很多人就开始想，哎，上帝说啊，这个耶稣说，这些属他的人当中有一些会可能被剪掉，就不能得救了。好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常常在想，谁可以得救，谁不可以得救， 却没有留意这个经文的真正的意义。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些是属于主的，这些自己倘若不解国籍的话，父神会把它剪去。而后面也说到，这些没有解国籍的自己会被用，会 放在火里再烧的。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会受神学的概念影响，但是就忽略这个圣经里面的重点。我不跟大家讨论到底信主的人会不会离开主然后就不能得救，还是好像很多人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不跟大家讨论这样子神学的内容，上神学课的时间可以讨论，但是我希望大家留意的这个经文就是给我们看见，凡不解国籍的自己，父神就把它剪去。意思说，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栽种葡萄的人，他是期望在树上面每一个枝子都要结果子，没有结果子的话，就要把它剪掉，让这个养分可以更充足的给那些可以结果子。所以在葡萄园里面的这个葡萄匠，他的所做的目的就是盼望枝子要结果子。主讲这句话就勉励我们，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属于他的。不管我们是信主多少年，还是很快刚刚要受洗的我们的弟兄 Sam 等等，我们这个生命要结出属灵的果子。不要说我们信主，在神学里面说我们已经得救，拿到这个进天堂的门票就够了。请弟兄姊妹不要这样想，因为圣经明明的说，凡不结果子的，父神就把它剪去。所以我们检讨到底，我们的生命在今天，在这一刻，我们能不能结出果子？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结出果子的经文，特别在新约，起码有五个层次，包括结出悔改的果子，包括解除生命上的果子，就好像我们很熟的这个加拉太书讲到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还有在生活上解除果子来荣耀上帝，就是我们的善行能够在人前让人把荣耀归给父神，还有在侍奉上能够领人归主。最后在希伯来书也提到，我们在嘴唇里面发出对上帝的赞美，这个嘴唇的果子。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状态里面，我们能不能解除这样子生命的果子，这个就是关键的问题。今天啊，现可能现在吗？在上面看孩子啊，就请哨兵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啊。倘若今天他受洗，我一个信息告诉他的话，他就要解除这些属灵的果子，成为主的门徒，加入基督，成为基督名下的人，要解去属灵的果子。我们啊，其他另外一个姊妹啊，她也要受洗，也盼望她解去属灵的果子。我们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解去属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生活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然后主耶稣就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讲到，父神是修剪这个枝子，他修剪的过程当然不好受，剪的时间会疼，剪的时间有一些东西会失去，但是父神爱我们，原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结果子更多。神所做的做在我们身上的，原来就是盼望我们能够在属灵的领域，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能够结更多的果子，不止一串，乃是一大串，不单只是一大串，是几大串，不只是几大串，是整个树都结满果子。但愿主
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看见，原来当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不管是大事小事，原来在父神的恩典的当中，都可以成为他修剪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也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有所学习。弟兄姊妹，原来不管大事小事，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对着我们干的人，还是让我们非常容易发脾气的人，这些遭遇，在人生所遭遇的这些当中，原来神的心意就是透过这样子修剪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就鼓励弟兄姊妹，在面对人生所遭遇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在内心里面都可以向父神发出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可以跟父神说，父神啊，你允许我们遭遇这些，你要我学什么？我再不长一片，父神啊，你允许我遭遇这些，你要我学什么？因为在神的这个计划、神的安排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神允许我们面对，一定是对我们生命是有益处的。所以不管是在侍奉当中遭遇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在生活的当中面对很大的压力，透不过气来，生活时间不够用，还是在我们身体有病有软弱的当中，我们渴望上帝医治我们，还是好像更大环境的当中所面对的逼迫跟困难，到底神让我们遭遇是要我们学到什么？这一周我也从这样子的祷告里面学到功课。我盼望当我盼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去做拆船的时间，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跟教会分享，我看到弟兄姊妹跟教会开始看到这个意向，也开始有一些支持的表达。就在周三的这个祷告会以后，有个牧长就跟我说，哎 Peter， 你计划安排的这些短宣教会没有同意哦，而且可能在他们明年的计划当中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我内心突然间就感觉，哎呀，好像我推广的东西、推广的，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内心就开始有很多东西想来想去。后来主就提醒我，首先我面对这样子一个信使，他要我学什么？我就学到第一，我盼望要做的东西，人家不一定要同意，也要跟我这样子的想法。上帝对他有不同的引导，对他有不同的这个方法，来帮他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他的意向跟服事的方向。第二，我就想到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为什么会把我的焦点放在人对我所分享的有什么回应？第三，上帝也提醒我，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样子的真理，当主面对他服事有困难的时间，主跟父神说，是的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就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所做的是何等的渺小，人家不同意是正常的，我是谁？所以主让我遭遇这些事情，就是给我一个学习，学习谦卑等候上帝，因为他的美意不会错的。我心就安然地平静下来，
我站在主的面前，一方面为教会不同的人祷告，另外一方面神就突然间给我想起，我听到这样子的信息，我应该主动的跟负责的同工来直接问，不是凭听到的信息就作为准。所以我就立刻联系负责的同工，负责的同工就立刻回我说，哎，没有这件事，可能另外的同工听到的信息是还没有最新的 update 了，不是说人家回应我所盼望的东西我开心，我开心的就是上帝让我所遭遇的这一点点的事情学习得到，我在主的面前要更谦卑的来侍奉我们的神，也要有时要等候上帝的引导，以致能够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教会，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个更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在你的人生的当中遭遇的事情，是不是可以也在主的面前说，上啊，我遭遇这些，你要我学什么？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一讲好吗？讲一讲这个祷告，神啊，你让我遭遇这些，你要我学什么？跟旁边弟兄姊妹讲一讲好不好？还没讲不够胆讲还是怎么？盼望这个道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人生的遭遇当中都能够克服过去，因为父神的心意是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上我们的主，好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就是我们能够有基督的形象，基督的这个大能恩典在生命的当中涌流出来，不管遭遇什么，原来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更像他的儿子，这个生命能够更丰盛。我就跟弟兄姊妹，谢谢弟兄姊妹为我家庭祷告，也特别为我的女儿吉恩祷告，她所遭遇的是非常的遭遇，但是从这些困难的当中主都把她拯救过来，以至今天他能够在我们的团队当中跟我们一起服侍。我就今天让他能够在弟兄姊妹面前做一个见证，见证上帝怎么去让他遭遇这些困难的时候从上帝里面得到支持帮助的安慰。就请吉恩来站前面来做这个见证。
一开始呢，我想就是一首诗歌的歌词，恩典公用这首诗歌说，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已经一路上翻，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全部全部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他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这一首诗歌是这一次经历的写照。小时候听力道别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长大，不懂得当中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但这一次，他是让我看见，这个不是咒诅，而是一个祝福。弟弟先让我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有传道人跟我做了门徒训练，当中学习了怎样要祷告，成为发生任何事情的第一反应， 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学习将一切所担忧管理的一次又一次之祷告交托在他的手里，甚至有一颗挂虑就立刻在心里面祷告。这个传道人在farewell party 里面也特别的叮咛我说，一定要多多操练感恩。从那一天起，祷告你会多一点数算神的恩典。尽管这一次在一个很未知之处的里面，可能这一次这一场仗要打很久，但因为在祷告里面操练感恩，体会到神的恩典，在等待在患难中绝对不够用。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深深的体会到神的话是我的盼望，是我前行的动力。在很多的晚上里面，灵修神向我说话，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生日前那一天的晚上。那时候呢，就是刚刚听力包结的一个月。那天晚上灵修的时候，看到耶利米书29:1，29:11说，因我知道，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的平安，而不是在说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宣告的。在生日之前看到这一段经文，心里真的觉得很悲哀。他真的是一个免疫力100%的强心针，打了一针之后呢，不管往后每一步等待有多少的关虑，多少的还没知道的状况里面，每次想到这个那么真实的也许，就单纯的继续仰望上帝的恩典，得力前行。神的话也是我亲身经历神的时间，但时候这一些事情发生的那一段时间，隔壁牧师被关海就刚刚回到天家。那一天呢，就是手术前的星期，手术前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我突然呢就想起下一个星期五就是我人生第一个手术的时间，那一刻真的心里面起了一个很大的恐惧感。没多久，神让我看到菲利关海的其中一个 quote， 他说 "We shouldn't think about ourselves and how weak we are. Instead, we should think about God and how strong He is." 就是说，我们不要集中自己和自己的软弱，相反，我们要思想神和他的能力。那一刻圣灵在里面心里面跟我说，那你要写一篇，现在我要给你写一篇日记，题目是 How strong he is， 就是真正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post 的最伟大四个字。那我就照着做，打开我的日记本开始写。神很奇妙的在我心里引导说，想一想这几天你早上读经的时候你读什么。我那时候从创世纪开始读到出埃及记，我就写，对哦，他掌管生命，他带领他的子民从埃及进去应许之地，他全部所做的 都是因为他的大能。接着圣灵继续引导我想起主耶稣的爱，我就写对哦，主耶稣实际上十字架上的爱得胜了撒旦的权势，包括所有的负面想法跟恐惧。再过一阵子，神让我突然想起圣经的话，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当把惧怕全去。这些他要告诉我，这是在神的爱里面没有惧怕。然后我在日记上回忆写了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always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of deliverance, Whenever I'm afraid, I will trust in you。 这应该是你是我藏身之处的英文版。然后在前，神你既然在深渊前告诉我，我所经历的这一些事是叫我往后有盼望，那我怕什么呢？惧怕就只会叫我看不见神，注视自己。那我不要那再那么蠢了。是的，我的天父，你是我依靠的。祷告以后，所有的恐惧都没有了。然后接着一个星期，完全很平安的度过。手术当天，医护人员当我在手术床上躺着的时候，他们以为我很害怕。其实，我就跟他们说，我没有害怕，你们可以回去你们的工作岗位。这是再一次的证明，在神里面真的没有难成的事。Nothing impossible。在今年报警以后呢，人生有一段时间我是完全听不到东西，所以呢，感觉真的很奇怪。所以当我要坐在钢琴前弹诗歌，我是要突破一个心理关口。但感谢主，他让我在祷告里面把这个感觉拿走，并让我单单爱上用指头触碰琴键的感觉，越弹越奇怪。记得我突破以后，在钢琴上弹粤语的一首诗歌叫《容我宁静》，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面深深地感受到他同在的真实。这种同在就好像主耶稣在我旁边抱着我，告诉我说，是的，你在我怀里，你仰望我，你就知道我一定会跟你一起跨过。立志摆上，用我的恩赐献上最好。在听你正式的时间，每次弹琴，每次侍奉，我都先让祷告求主帮助。有一次呢，因为我妹妹病了，我突然要顶替她在这里服侍。我当时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听你正式的时间还可以在钢琴前侍奉敬拜神，还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侍奉。但神的话，神的应许真的很真实。他说神的恩典功用，因为他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感谢主，真的 nothing impossible in him。 通过那一天我所经历的，我知道哪怕有一天我真的再一次完全听不到东西，只要还有生命，就要侍奉他。 所以现在在人看来可能是一个久久不能删去的一个乌云，但因为在神里面，所以苦难就像一棵树，它每一棵都在生长，它会在阳光下一直壮大，从雨水中得到滋润，经过风暴雨会更加坚固，往下扎根，并经历他的恩典丰富，愿荣耀颂赞归给那一位蛮有能力的大君王。谢谢大家。
依托圣先生写的一首诗歌，就让我们一起站立，借着这首诗歌来回应。原来神修剪我们的生命，是要我们解脖子的锁。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因为他把不属于我们、不应该在我们里面的东西收去，神以他自己来取代。一起来唱可以。上主祷告，主啊，是的，每一次生命的打击原来是真理，是你收取的东西，你却以你自己来代替。主啊，是的，人生当中有你就够了。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享受你的同在，也因为有人的同在，所遭遇的事情都能够匆匆满满看到你的荣耀彰显，以致我们的生命被你舒展，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姊妹衷心发出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